游击队大队长廖荣坤不幸身受重伤，飞刀深深的插入心脏，流血过多倒在地上。这会儿许世友不在身边，去追周二赖子去了。可巧来了八条大汉，正是周二赖子手下的帮凶，也就是他的团丁。他们不放心呢，来协助周二赖子，正好遇上廖荣坤，其中有个小的认识他。哎呀，廖大队长冤家路窄呀，哈哈哈，你也有今日。廖荣坤在迷迷糊糊当中听着这刺耳的声音，圆睁虎目，他一看就知道情况不妙了。好一个廖荣坤，真是铁打的英雄，尽管身负重伤到了这步田地，他一咬牙，也不知从哪儿爆发的力量，腾一声他站起来，手握钢刀就要反抗，把这八个小子吓了一跳。哎呀，要诈尸是怎么的？小子，你还想反抗不成？杀了他，剐了他，杀了他。您说在这种情况，要说廖荣坤还有反抗能力，那就太离谱了。有其心而无其力啊，而且强狼难敌重犬。再看这八个小子手握钢刀，下了绝情了，咔嚓一刀，咔嚓一刀，扑一刀，扑一刀。可叹廖大队长身中数刀，再次倒在地上，是绝气身亡。最后让他们把脑袋给砍下来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许世友回来了，因为他追周二赖子没追上，是灰心丧气呀。一边往回走，许世友一边心里想：呸，又让这小子多活几天，又得去糟蹋旁人去。他惦念着廖大队长的伤势，要回来看个究竟。到了近前一看，有黑影一晃，就知不妙。许世友大吼一声：什么人？我许世友来也。这真叫人的名树的影，谁不知道许世友啊？这八名凶手就一惊啊，就在这刹那之间，叫许世友一刀砍倒了一个，另一刀把脑袋劈掉了半拉，剩下那六个情之不妙，拎着大队长的脑袋是逃之夭夭。许世友也没心追了，抱着廖荣坤的尸体是放声大哭啊，顿足捶胸，后悔自己不该离开。大队长身负重伤，我还追什么周天农啊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！但是追悔莫及了，世界上哪来的后悔药啊？只好找了个坑，草草的把大队长的尸体掩埋。许世友哭着走了。第二天九月九重阳，这是中国传统的节日啊。重阳节是登高的日子，据说登高就能长命百岁。可叹呢，一点喜庆的气氛没有。不但是这样，在六乡紫云镇村头的门楼上，高高的挑着廖荣坤的头颅，有几名清乡团的团丁是敲锣打鼓，边敲边喊以庆贺胜利。他们还说呢：看来，快看看，看看这颗人头是谁的，廖荣坤呐，这就是造反头头的下场，谁敢造反就同他一样，大家快来看呐！汤汤汤汤汤汤。到紫云镇路过的老百姓目睹惨状，无不落泪呀、啊！当着面不敢哭，偷着掉眼泪，心说话：廖大队长多好一个人呢、啊！ 平易近人，专给穷苦人说话，专给穷苦人办事儿。怎么这么好个人被惨遭杀害的呢？老天不公啊，天理何在？天理何在？这个年月怎么乾坤都颠倒了？这是小人当道，暗无天日啊！老百姓背后骂什么的都有，按下旁人不说，单说许世友，许世友也知道这个信儿了，真是气炸连肝肺，是错碎口中牙呀！许世友抹了一把眼泪，心中暗暗发誓：大队长，希望你在天之灵保佑我，我一定杀死周二赖子及其凶手，给你报仇雪恨。不把他宰了，我绝不为人。因此他白天闲着没事，找了块磨刀石，把他那把鬼头刀磨的是快中加快。许世友暗下决心，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趁着周天龙这些小子得意忘形的时候，我宰了他。本来他身边有人，带几个人不成问题，但是许世友一想，那样做太危险了。再说了，人多了他扎眼，树大了招风，还不如我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的，我就进了周天龙他们家。对，不要牵连任何人，就我一个人干。您说这许世友这个胆子有多大呀？称得起是孤胆英雄。想到这，想尽一切办法是饱餐战饭，又带了点干粮，背着他那把鬼头刀，偷偷的离开众人，是赶奔胡家洼。这胡家洼呀，就是周二赖子的家乡。他大步流星，顺着小道翻山越岭，离着胡家洼就不太远了。哎，这会儿天没有黑呢。正在这时候，他忽听见道上有车马的声音，他赶紧闪身躲在一棵树后，闪目观瞧，就见来了一挂骡子车，那车上绑着三个年轻的女孩，一个个五花大绑，是披头散发，周围有几个团丁手里拿着冒烟的家伙，是吆五喝六，快走，快点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从山道过去了。许世友恍恍惚惚的察觉，那三个女人当中好像有他妹妹凤牙子，但是离着远，头发挡着脸没看清。又一转念，不好，是自己的亲妹子。因为凤牙子他们也没闲着，自从这片地区解放之后了，凤牙子也投身革命，加入了妇女会，而且工作相当积极，传递情报，干什么都有成绩。呀，许世友心中暗想，难道被奸人出卖，我妹子落到周天农手里了？哎呀，真要那样可凶多吉少了，因此是急上加急呀。但没有办法，人家人多势众，又带着冒烟的家伙，自己一个人那怎么能行呢？那不等于蛮干吗？就耐心的等着吧，等啊等啊，你说这天它怎么那么长，干等不黑天呢？好不容易盼着天黑下来了，还是个阴天。许世友出来看了看，心中暗喜，云遮月的天气好办事，便于夜行人行动。许世友周身上下收拾锦尘利落，拽出鬼头刀，蹑足潜踪赶奔胡家洼。转过一道山坡，抬头一看，到了周天龙他们家了。你说周天龙这小子 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，坏的都流油，他们家还真就不错。坐北向南一个大院套，两层院子，下的青石的打地基，上的是青砖到顶，围墙都能有八九尺高，前面带着门楼的，一共不到20间房子。这都是他当狗腿子当副官压榨穷苦百姓剥削来的田修的。许世友一看到达墓地了，越是这个节骨眼越要静下心来，千万不能莽撞行事啊。因此他倍加谨慎，来到大墙的墙下，扎着背膀往左右观看，没有什么动静，抬头看了看八尺多高的大墙，那能挡得住许世友吗？许世友往后退了几步，丹田一提气，脚尖一点地，啊，蹭蹭就窜上了墙头，单胳膊肘挂墙头，把身子挂住了，探身往院里观瞧。一瞅这院里，有的屋里点着灯，有的是漆黑一片。计算计算时间，也就是晚上9点多钟吧。看了看没有狗，这还真不错。有狗汪汪一叫，他就麻烦了。因此许世友双腿一飘，噌，飘落到院中。在这个院里，他闭住呼吸，是转来转去，转什么呢？找周天农住的哪儿。那位说，那么多房子能找得着吗？好找，主人的住宅他修建的跟一般人的他不一样，起码来说高大宽敞。果然被他找着了，隔着窗户往里头一看，看不清，因为里边挡着窗帘呢，但是没挡严，有个缝隙，里边发出昏暗的灯光，那会儿没有电，就点的是油灯。许世友眼尖呐，透过微弱的灯光，他发现是里外屋两间，外屋撂着幔帐，有一张大床，床上躺着一个人，是不是周天农啊？看这个排成劲儿差不多少啊。他轻轻上了三蹬台阶，再看看左右没人，用手一推，门插着呢，那能挡得住许世友吗？他从腰中取出匕首，插进门缝，慢慢慢慢的把门牵过给拨开，一推门就进了屋了。这样的事儿对许世友来说是小菜一碟啊，就到了外间屋了，还真叫他找对了，正是周天农的卧室。这小子的卧室啊，一共是两大间，里屋是他媳妇儿跟孩子住的地方，外屋是他自己住的地方。那干什么一家人还分两处住呢？原来这小子是个淫棍，这个外间屋就是他糟蹋妇女的地方，每天他都另有新欢。不知道有多少良家妇女被他糟蹋之后悬梁上吊，是投河觅井啊。这许世友轻轻的来到床边，用刀尖把帐帘撩起来一看，嘿，不是周二赖子是谁呀？再看周二赖子打着呼噜，酒气喷人，不知道他喝了多少酒。书中代言，那帮小子把周二赖子给救回来了，为了祝贺死中得活，摆了一桌酒宴，因此这酒他没少喝。而且呢，他手下的狗腿子抓着三个女孩，这仨女孩一审讯都姓许，其中有一个是许世友的亲妹子，就是那凤芽，另外两个也姓许，是许世友的本家姐妹呀。这个小子是兽性大发呀，在痛打了他们一顿之后，把另外两个女孩他都给奸污了， 就剩下一个凤牙，他想作为钓鱼之食，打了一顿之后压到后院地窖里头了。这就干嘛？引许世友上钩，挖下深坑等虎豹，撒下香饵钓金鳌，这是他的目的。这小子也喝酒喝多了，也乏累了，正仰面朝天酣睡，怎么也没想到许世友到了他床边了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。许世友把牙关咬的是咯咯吱吱吱响啊，把刀竖起来，用刀尖狠狠插进周二赖子的胸膛。这周二赖子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但书中代言这一刀啊，由于情急扎的稍微偏了一点，当时这小子还没死，鲜血咕嘟咕嘟往外直冒。这小子鼻孔之中哼了一声，那哼的声音跟一般的声音不一样，而且声音挺高，就这么一声。没想到被周天农的媳妇儿听见了。周天农的媳妇儿姓坎，坎氏夫人，带着孩子住的里间屋。要说起这坎氏来，也是苦大仇深之人，因为他们家欠了他家的债，没有办法以身抵债，到这儿做了乔使的丫鬟，后来被周天农给霸占了。这坎氏姿色很好，别看生有一双儿女，到现在也显得很年轻，是明眸皓齿，十分的贤惠，对这周二赖子的所作所为他是深恶痛绝，但就没有那个能力阻止，只好在暗地之中祈祷。他信奉耶稣教，他就认为这一切都是天定的，都是主的安排，好人有好报，恶人有恶报啊。另外周天农这小子呢，为非作歹，五毒俱全，他有心脏病，曾经啊犯过两次，每次都是在夜间，也发出一种渗人的声音，都被坎氏察觉了，因为抢救及时保住这小子的狗命。今天晚上这坎氏就感觉到心惊肉跳，虽然是九月重阳，这日子也没过好啊，他睡觉是迷迷糊糊，惦记着丈夫，哈，突然听见这么一种闷声闷气的声音，他机灵就坐起来，赶紧把灯点着了，披衣服下地，拖着灯往外屋走，一边走一边问，当家的，孩子他爹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又犯病了？许世友一看糟糕啊，赶紧把刀拔出来，一闪身躲到柱子的后头，借着灯光看清了，是个妇女。这妇女到了床边，不看则可，一瞅，哎呀一声啊，灯就掉到地上，刚要喊来人有情况，许世友一想不能叫他喊，要喊出来就耽误了事儿了，本来一刀就能结果他的性命，也可能许世友是少林弟子，在佛家待过八年呢，慈悲之心还是有的。哎，账应当算到周天农身上，跟他媳妇儿没什么关系，因此一时心慈面软，他就没动刀。但是过来，把他按翻在地，腰带子给他拽下来，五花大绑，又找了点的东西，把他嘴给他堵上。这么一折腾，他能没动静吗？正好外边来了个丫鬟，手中托着个托盘，上面放着一只碗，是人参大补汤。因为他们知道周天农身体不好，又受了惊吓，怕主人晚上口渴，给他补一补， 这功夫熬好了，正送到这儿来，屋里的灯灭又发出声响，这丫的情之不妙，一哆嗦盘子落地，咔嚓，人参汤散了满地，碗也摔碎了。这丫鬟就喊上了，有情况啊，快来人呐、啊！有贼，有贼！你想，夜深人静，一个女人的声音又高又尖，整个的院子全被惊动了。于是大更的、下夜的、保镖的、打手们稀里糊涂从不同的房间闯出来，就乱作了一团呢，直奔主人的住宅。如果都过来，就把许世友给堵到屋里头了。许世友一看不好，怎么办呢？从后窗户上破窗而出，他跳出去了。这帮小子等进屋一瞅，啊，完了完了，主人完了，遇刺了。这个大管家姓孙，叫孙二拐子，这小子有点鬼点子，把眼珠子一瞪，叫唤什么？叫唤啥？现在还不能断定主子就完了，再我看看。点上灯来，再用手一摸，哎，你还真别说，周天农这小子还微微有点气息。方才咱说了，许世友报仇心切，这一刀下去虽然挺狠，没扎着重要的心脏，多多少少有点偏离，所以这小子没咽气呀、啊。这孙拐子喊了一声，主人没死呢，还有救，快点请大夫，快找人抓凶手。于是他们兵分两队采取行动。单说许世友破窗而出，长出了一口气，他就认定这周二赖子肯定是死了。哎呀，总算给大队长报了仇了，多少一口气出来了。但是他又惦念那被抓来的三个姐妹，我怎么的也得把他们给救出虎穴呀。他找啊找啊，找到后边的地窖，门上上着锁呢。许世友用刀背子咔咔两下砸得直冒火星子，把虎头锁给砸落，开开门，他进去了，高一脚浅一脚，里边黑咕隆咚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就认得他妹妹，他就喊呐，凤牙子，凤牙子，凤牙。听见里边有微弱的声音。